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1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发生爆炸的泰国神殿恢复对公众开放。目前泰国当局在继续寻找被视为主要嫌疑人的一名男子，并且研究袭击的动机。爆炸造成至少22个人死亡。星期三，僧侣在艾勒威神殿诵经，当地的居民送来鲜花。星期一夜间发生在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商业区的爆炸，还造成120多个人受伤。安全监视录像画面显示，在发生爆炸前不久，一名身材瘦削、头发蓬乱、身穿黄色衬衫的年轻男子，把一个背包放在一个长椅子下面，然后从容地离开。这名男子是目前当局调查的重点。泰国泰警方的首脑说，当局怀疑爆炸手属于一个网络组织，但是目前尚未确定爆炸手的国籍。他们表示，爆炸手肯定不是单独作案。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泰国总理巴育说，这是泰国发生过的最严重事件，蓄意制造破坏的罪犯可能怀有政治动机。泰国政府将努力找到罪犯，尽快将其绳之以法。拥有600多万人口的曼谷目前人心惶惶。星期二，曼谷一个河畔运输站的附近又发生一起爆炸。警方说，有一个人把一个小爆炸的装置从一个个桥的上面扔到水中，但是没有造成伤亡。中国股市连续第二天大幅下跌，使人们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稳定感到担忧。上海股市星期三的跌幅超过3%，开市后一度下跌到5%。亚洲其他股市也呈跌势，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菲律宾。上海股市星期二的跌幅超过6%，这是自7月末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北京在7月末采取了强力措施救市。很多投资者担心，中国政府可能结束对股市的支撑。还有投资者担心，北京可能进一步的降低人民币汇率。北京上个星期出人意料的降低人民币汇率，以促进中国的出口。此举也显示了中国经济状况比预期的要糟。人们担心亚洲其他国家将采取应对措施，将本国的货币贬值，以维护本国出产品的竞争力。人权观察星期三严厉批评埃及的新反恐法，认为这项法律过度扩大了恐怖主义行动的定义，使埃及的民众可能只会因为采取公民不服从行动而被判重刑。埃及总统塞西星期天签署了这项法律。不到2个月以前，埃及首席检察官在开罗死于炸弹袭击以后，塞西誓言要加强埃及的反恐政策。按照新的反恐法，恐怖组织的建立者或是领导人将面临最高为死刑的惩罚。资助恐怖主义可能会判终身监禁。煽动恐怖主义行为或者是准备煽动袭击也会被判入狱。叙利亚古迹保护机构负责人阿卜杜拉·杜尔·卡利姆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古城帕尔米亚将古迹保护机构的前负责人阿萨德斩首。阿卜杜尔·里尔·卡利姆说，82岁的阿萨德星期二遇难。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Teresa 呢是 Stuart 家的邻居，她也住在 Riverdale。 Alexandra 正在美国上高中，她就住在 Teresa 家里。
Alexandra 对美国的大学很感兴趣，想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正巧即将高中毕业的 Robbie 正考虑要上哪一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他选择的大学之一。
Alexandra 和 Robbie 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去旁听了 Teresa 选修的天文学课，然后呢和 Teresa 一起到大学的自助餐厅去吃午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大学生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lanet, P-L-A-N-E-T, Planet, 名词，意思是行星。
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在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内部。
Core, C-O-R-E, core 是名词，意思是中心、核心，或者呢是苹果和梨这些水果的核。
Astronomer, A-S-T-R-O-N-O-M-E-R, astronomer 是名词，意思是天文学家。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名词，是指自助餐厅。
Dormitory, D-O-R-M-I-T-O-R-Y, dormitory 是名词，意思是宿舍。
这一讲的内容呢同大学有关，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学科的名称。
Astronomy 天文学。
Physics, 物理学。
Mathematics, 数学，有的时候简称为 math。
Chemistry, 化学。
Biology, 生物学。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We 们刚刚听完了今天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讲的是 Teresa 在上天文学课，教授正在讲课，然后叫 Teresa 回答问题。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好，全班注意了。我们知道地球是第五大行星，是第三个靠近太阳的行星。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谁知道地球内部的温度呢?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温度非常非常高。科学家知道地球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在地心温度极高，目前人们估计最高的温度可能达到。
英文里用序数词来表示第几，也就是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等等。但是呢，序数词前面通常要加定冠词 ，the second largest 第二大 ，the third largest 第三大。哎，你知道吗，萧华，我弟弟上小学的时候啊，是班上第二矮的，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啊，他已经是第二高的呢。
嗯，用英文说就是 My brother was the second shortest when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but became the second tallest in high school. 再比如 Andy 拉小提琴的水平在乐队里占第二位，那就要说 Andy is the second best violinist in the orchestra.
地球内部翻成英文就是 The Earth's Interior. Interior 也是一个两用词，既可以当名词，也能当形容词，都是内部的意思。比如做名词的时候呢，可以说 The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内地。做形容词的时候可以说 Interior Decoration, 内部装饰。有人呢也把 Interior Decoration 翻译成室内装饰。
Teresa 在谈到地球内部温度的时候说 It's extremely hot.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都用了 extremely. 形容词 extreme, E-X-T-R-E-M-E, 和它的副词形式 extremely, 都是十分极度的意思。大家常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也有人常说I'm extremely grateful, 也就是我十分感激。这句话的语气呢就非常强了。
Teresa 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说，从地球表面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这里说的温度呢是华氏 Fahrenheit, 而不是摄氏 Celsius。美国通用的呢是华氏的温度。
美国呀，不光在温度单位上不大采用公制，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计量单位都还采取英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尺以外，还有英里、马、磅、盎司、加仑、英亩等等。如果你只知道公制单位，不熟悉英制单位，那住在美国呀，就要经常在脑子里做转换计算了。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Alexandra 和 Robbie 听完 Teresa 上课之后，三个人一起到学生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饭桌上聊起了 Teresa 正在修的课程以及将来的打算。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eresa, 你在天文学的课堂上真棒。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谢谢 Alexandra, 我很高兴你和 Robbie 今天能来。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Alexandra 说你打算主修天文学。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现在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你毕业之后可能会去宇航项目工作呢。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可能吧，但是我现在只是一年级学生，还得再过将近四年才能获得学位。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那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改变主意，决定不当天文学家了，那会怎么样呢？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那我就改变我主修的课程，学别的课。在我想改变主意之前，我要修很多理科的课程，我得学物理和数学。有人说我应该学化学，甚至学生物学。
Teresa 对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说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I am glad 这个短语呢非常有用，后面可以跟介词、动词不定式或者呢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 I'm glad to hear the news， 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 I'll be glad to help you， 我乐于帮助你。
主人对来访的客人也常说这类话。上个星期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全家到他们家去做客，把我们好好款待了一番。我走的时候对他说 Thanks for having us， 谢谢请我们来。他就回答说 I'm glad you could come，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
Robbie 正在考虑报考大学以及选择专业，所以呢他就和 Teresa 谈起了如何在大学选修课程的问题。 Robbie 先问 Teresa 是不是把天文学作为他的 major subject，也就是主修专业，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称为 major。 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主修什么专业？ My major is physics， 我主修物理学业。另外呢 major 也可以当作动词，但是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后面一定要加介词 in。 例如 What's your major? I major in physics。
Teresa 说将来的事情时用了 until then，字面的意思是直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啊，他的意思是直到他想改变专业之前会选修很多理科课程。
这个表达方法强调的呢是持续的一段时间，例如 Until then we were extremely good friends，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潜在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以后情况啊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lexandra、Robbie 和 Teresa 在午饭饭桌上的话题又从主修的专业转到了自助餐厅的饭菜和学生的住宿。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生物学，植物和动物。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有的天文学家要计划做一些试验，试图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生命。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你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没说什么，我们还没有学到那儿。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哎，说到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西红柿汤简直是太好了。
I'm glad you liked it.The food here is good.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汤，这儿的饭菜很好吃。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而且价钱便宜，我整顿午饭才花了$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对，这是大学的自助餐厅，没有服务员，自己拿食物。吃完饭后自己清扫桌子，所以这儿的价格不高。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Teresa,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并且都住在宿舍里吗？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哦，不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住在宿舍里。我喜欢住宿舍，非常方便，离校园里所有的设施都很近。
中文里说呀，星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环境，都有上这个字。这点呢，英文呢，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On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颗行星上。但是呢，中文里的上未必总是和英文里的词对应。比如说，中文可以说在世界上，而英文呢，则要说 in the world。
有一些词啊，一看就是从其他词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啊，你也可以轻易猜出意思。例如 mathematics 数学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 化学家 ，biology 生物学 ，biologist 生物学家 ，astronomy 天文学 ，astronomer 天文学家。
哎，玉文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Robbie 形容西红柿汤的时候说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这什么意思？按照字面来理解呀、啊，它的意思是这西红柿汤啊，在世界之外。
嘿，可不能这样理解哦。Out of this world 或者 out of the world 是美国的习惯用语，意思就是绝妙的、举世无双的。哎，小华，要是你太太做了一个蛋糕。不管它好吃不好吃，你都应该对它说：“嗯 ，this cake is out of the world。”你呀，看它会有多高兴呢？
哎呀，你可真会奉承人啊，玉文，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It's so beautiful. It's out of the world.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lexandra 对学生宿舍感兴趣，还想知道 Teresa 和什么样的人合住。所以呢 ，Teresa 就邀请 Alexandra 和 Robbie 一起去看看。
Hey, Teresa！
你好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你好 ，Paul， 物理课上见。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那是我实验室的搭档，他现在和父母一起住。明年他要找个人合租一个公寓。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我真希望能见到和你合住的人。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实际上我和三个人合住，咱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到我宿舍去吧。我们看看谁会在那儿。
Teresa 的实验室搭档 Paul， 他不住在学生宿舍，而是住在父母家里。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To live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住在一起。不过实际上，美国的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和父母住在一块儿。只要条件允许呢，他们都是愿意单独住的。
不过 Teresa 说 ，Paul 明年另有安排。He'll get an apartment. 他要找一套公寓房。不住学生宿舍，又不想住在家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租地方住。租公寓是 rent。An apartment, rent, R-E-N-T. Teresa 也可以说 ，He will rent an apartment.
Alexandra 说，希望能够见到 Teresa 的 roommate. 她说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大家注意到了，在 wish 后面的句子里用的动词是 could 而不是 can. 这是因为呢，说话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希望。希望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因此呢，就用 could 而不是用 can。例如，要是我说我希望我能够说流利的英语，那么我就得说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而不是说 I wish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3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Listeners,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did Robbie and Alexandra visit Teresa? They visited h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question did the professor ask Teresa? He asked Teresa whether she knew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What did Teresa plan to major in? She planned to major in astronomy. Did Robbie like the university's cafeteria? Yes, he thought that the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Did all students live in the university's dormitories? No, only fewer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发生爆炸的泰国神殿恢复对公众开放， 目前泰国当局继续在寻找被视为主要嫌疑人的一名男子，并且研究袭击的动机。爆炸造成至少22人死亡。星期三，僧侣在艾勒威神殿诵经，当地居民送来鲜花。星期一夜间，发生在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商业区的爆炸还造成120多人受伤。安全监视录像画面显示，在发生爆炸前不久，一名身材瘦削、头发蓬松、身穿黄色衬衫的年轻男子把一个背包放在一个长椅下面，然后匆匆离开。这名男子是目前当局调查的重点。泰国警方首脑说，当局怀疑爆炸手属于一个网络组织，但目前还没有确定爆炸手的国籍。他表示，爆炸手肯定不是单独作案。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泰国总理巴育说，这是泰国发生过的最严重事件，蓄意制造破坏的罪犯可能怀有政治动机。泰国政府将努力找到罪犯，尽快将其绳之以法。拥有600多万人口的曼谷目前人心惶惶。星期二，曼谷一个河畔运输站附近又发生一起爆炸。警方说，有人把一个小爆炸装置从一座桥上扔到水中，但是没有造成伤亡。中国股市连续第二天大幅下跌，使人们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稳定感到担忧。上海股市星期三跌幅超过3%，开市后一度下跌5%。亚洲其他股市也呈跌势，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菲律宾。上海股市星期二跌幅超过6%，这是自七月末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北京于七月末采取了强力措施救市，很多投资者担心中国政府可能结束对股市的支撑，还有投资者担心北京可能进一步降低人民币汇率。北京上星期出人意料地降低人民币汇率，以促进中国的出口，此举也显示中国经济状况比预期的要糟。人们担心亚洲其他国家将采取应对措施，将本国货币贬值，以维护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人权观察星期三严厉批评埃及的新反恐法，认为这项法律过度扩大了恐怖主义行动的定义，使埃及民众可能只是因为采取公民不服从行动而被判重刑。埃及总统塞西星期日签署了这项法律。不到2个月前，埃及首席检察官在开罗死于炸弹袭击之后，塞西誓言要加强埃及的反恐政策。按照新的反恐法，恐怖组织的建立者或领导者将面临最高为死刑的惩罚。资助恐怖主义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煽动恐怖主义行为或准备煽动袭击也会被判入狱。人权观察中东及北非部副主任霍里表示，通过颁布这项范围广泛的新反恐法，塞西朝着在埃及实行永久紧急状态迈出了一大步。他表示，埃及当局赋予自己更大的权限，以反恐为借口继续打击批评人士和反对派。霍里说，尽管埃及目前面临着严重的暴乱，埃及政府不应该削弱基本人权和压制不同政见，也不应该打着反恐旗号镇压反对派人士。叙利亚古迹保护机构负责人阿卜杜拉·卡利姆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古城帕尔米亚把古迹保护机构前负责人阿萨德斩首。阿卜杜尔·卡利姆说，82岁的阿萨德星期二遇害。阿萨德在帕尔米亚工作长达50年。帕尔米亚的古迹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也报告了阿萨德遇害的消息，并且说他是在帕尔米亚一个广场被斩首的，当时有数十人在场。伊斯兰国今年5月占据了帕尔米亚，人们担心激进分子会毁坏古迹。预计德国议会星期三将就向希腊提供930亿美元救助贷款方案进行表决。救助贷款将帮助希腊在星期四最后期限之前向国际债权方偿还债务。德国财政部长星期三向议会将说明批准救助方案的重要性。在向希腊提供的救助贷款中，德国贷款所占比例最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8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天津滨海新区上星期发生特大爆炸事故后，中国当局一度试图严格控制信息，但是后来海内外媒体，包括中国各地方媒体，对这起事故都进行了大量详尽报道，这与之前长江船难发生时的情况相比，形成巨大反差。这一反差的背后蕴含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那么事故还有哪些疑团有待解开？中国政府将如何度过这一信任危机？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家夏野良先生，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是从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那么首先，我想请问那个夏教授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呢，这个一般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事故或者灾难以后，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总理啊，一般都是第一时间到场去视察或者是指挥这个救援工作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回这个事故这么大的事故，发生4天之后，这个总理才露面。那么在此之前的话，这个天津地方的领导层呢，最高领导层也没有到现场去看。那么是什么原因，就是让这回这个让李克强他迟到了？很多这个网上的民众都说，总理您来得太晚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个的确很蹊跷，跟惯常的情况不一样。据网上传言有很多的内幕，也就是说这次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化学品爆炸，这个那么简单，就是说这个爆炸的当量，很多技术专家分析远远超过普通化学品爆炸，因为全世界范围里面有很多起。有人猜测是军火或者其他的一些武器，另外呢，这个案子涉及的一些人物包括这个瑞海公司，有人说这个瑞海就是李瑞海，是李瑞环的弟弟，这些传言都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现在官方在有意在掩盖这些真实的信息，就是谁是这个公司的真正的幕后老板。另外呢，就是说连现场总指挥都不能让大家知道。那这次你可以看出这个新闻各方面受到了封锁，而且这个政府发言人或者官员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是在回避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粗暴的完全拒绝回答一些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想请教那个温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说今天是让中国媒体是发布了一条消息，说这个负责调查这个事件的这个一位官员叫他是这个国家这个安监总局的这个局长哈，他是被接受这个中纪委的腐败调查。那您认为这个官方在这个时刻就是突然发布这条消息，那么之前就是说之前认为这个官方说对他的调查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就是说抛出这个消息，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杨栋梁这次被调查，他原来在天津市政府上担任副市长也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且他提拔到警局的局长，据说是带病提拔，也就是说原来已经有问题，他已经被调查了半年。最新的报道说，为什么趁这次把它拿下？因为天津这次爆炸事故影响太大了，所以就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帮他说话，所以顺手把他拿下了。也就是说，当局可能早就掌握了，这位杨栋梁在天津副市长时间的一系列的贪腐或者是不法的行为，可能也包括了这次天津党的事件当中，也可能的材料早已经被掌握，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位杨栋梁前两天还开会，今天就被拿下了。这个看得出来，其实包括像整个领导层的反应，为什么像李克强、习近平他们在北戴河只是10几20分钟飞机直升飞机的行程，他们都没有来。刚才夏教授有提到他理解的原因，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清楚里头这件事情牵扯到多深多广多高层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不敢做出这种到现场表态的这种动作， 我想这个很有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嗯，好，
这我再补充一句，就还有人说这个这个事情呢还跟张高丽有关系，一个是在天津这个当领导人很多年，安插了很多的亲属啊，自己的这个亲信啊，包括这个公司里边到底这个掌门人跟这个跟张高丽家族有什么关系，据说他的女儿女婿也都跟这个有关系。
对，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内幕，就是说中共高层可能觉得有些东西不便向公众透露，那么所以呢一个是掩盖新闻发布，再一个呢就是说想办法把知情人都控制起来。你看现在他们用了控制这个词，
对，
每当发生重大事故灾难的时候，他们首先把知情人都控制起来，让公众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知情人。
对，我们看到就是今天这个实际上中国媒体对这个瑞海公司的到底它背后的这个实际控制人到底是谁也进行了一些报道。那么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一种说法是叫说我关注到就是说有三个人，一个叫李亮，还有一个叫知峰。那么知峰是最开始就是这个事故出来以后就有人说他知峰是这个好像是谁的哪个高官的儿子哈，还有一个叫舒征。那么这现在舒征他的家属他就出来替他就是澄清说他只是一个就是带朋友去操接管这个持股，他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股东。那么还有一个，那么后半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公司背后的这个控制人是叫董萌萌，那他是这个天津公安局的局长的儿子，是已故前天津公安局局长儿子。那您怎么看这些信息呢？
刚才你提到李亮，人家网上的披露就是他是李瑞海的儿子，也就是李瑞环的侄子，对吧？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你刚刚提到了公安系统啊，还有这个张高丽家的这个女儿女婿啊。所以这个确实相当复杂，他这个公司一定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高官背景，是吧？而且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天津市政府跟这个交通部在有些方面还有一些争议啊，包括天津港的地位很特殊，
对
啊，天津市政府有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干预啊。还有这个就是在爆炸发生要保险公司买单理赔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扯皮的现象，有的说应该让天津市政府负责，有的说应该是交通部负责，对吧？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好的，温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家公司瑞海公司这家公司背后的这个控制人到底有什么来头呢？
我想首先我说明一下，根据我的查证，张高丽他其实是从堂哥那里过继了一个女儿叫张小燕，张小燕是嫁给了信义玻璃的大股东叫李胜，所以他并不是什么李亮的妻子，所以可能这个事情跟张高丽即便有关系，也不是通过女婿这么一个层面来产生这种关联。现在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认定就是说台面上的实际上控制人是于学伟，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中化天津公司的一个当时的一个高层，后来自立山头。注册了这么一个瑞海集团，然后管控了目前这一摊。那当然对于现在的一个官场逻辑来讲，可能需要有一些权力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看到包括董涉先，也就是董萌萌，也就前港务局的那个公安局局长的儿子，也在这个股东里头，但是媒体报道说他占的股份很小。那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于学伟背后是谁，这个我想坊间也有很多的疑问，现在也有很多媒体在查证，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他是中化天津前高层，中化是中国的四大石油公司，那可能会不会跟像周永康这个背景有关系，现在还没有媒体往这一步追查。但目前看来台面上的控制人就是于学伟，而反而船员当中的包括李亮包括指峰这些他背后的政商关系有没有那么强，我想还是还有很多疑问，现在看来还跟此前的传闻略有出入。至于另外一个舒征的这个代持人，甚至都没有在十个被抓或者是被那个控制的这十个人之列，所以现在看来矛头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于学伟、李亮他们背后是谁。
好的。
还有这个李克强总理当时说了，说这个政府没有提供事实真相，所以才会谣言满天飞。
对，
那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准备披露真相了，那我们现在应该是拭目以待，他究竟能够披露哪些事实真相。如果他不能够披露的话，那就说明他这个自己说的啊，这个政府总理说的都不能做到，是吧？
现在的这个中国官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就是说完全披露出来，就是说这个危险品都有哪些。现在我们只是知道，有剧毒的这个氰化钠有大概700吨，那这个到底是个数量有多少也没有真正公布，就是给这核实出来。还有其他哪些这个危险品？所以就是说，我记得当时这个那个李克强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一个网站叫观察者网，他刊登了一篇文章，他说李克强到场以后呢，问周边的人说，这个他闻到了一些刺鼻的气味，他问这些气味是来自哪里？就是我想问一下，您认不认为就是说他们这个4天中没有任何高层领导去到现场视察，去指挥这个救援工作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当局实际上知道？这个里边有除了氰化钠以外还有很多非有害的这个化学品在里边，
我相信有这个考量，因为最高领导人他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啊，即使他想去，周围的工作人员可能也会阻拦。但是这里边除了氰化钠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有剧毒的这个性质的包括有人甚至还说过这里边有没有军火的爆炸的可能，所以很多因素错综复杂。那现在呢他不能够披露真相给这个外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保持这个追问，希望有随着这个事件的进一步推进，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幕信息会披露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即便就按照目前的说法，700吨这个氰化钠，对这个天津市民，对这个北京市或者周边地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不能光听官方的环评专家来这个说，还要听更多的就是说有独立立场的第三方的这个评价专家，包括国外的一些专家来进行分析。而且700吨这个氰化钠爆炸之后散布在空气里边，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相信国际上会有很多的技术专家可以给出分析。
好的，温先生，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新闻报道说，因为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氰化钠的这个泄漏问题，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媒体报道就是说，天津是下了一场雨，那么有些市民就是拿这个照片还有视频是拍下了这个地上有这个泡沫，有起了很多沫，这个水沫或者泡沫的这个现象，那么感到很担心。也有一些市民就反映说这个感觉到这个皮肤刺痛的感觉，那么官方回应说什么都没有，说这个没有检查出有这个污染的情况。那您认为这个700吨剧毒的氰化钠是不是已经泄露，已经发生了这个污染了呢？
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即使按照官方的公布的话，他们检测了最新的一次发布，他们检测了29个点位，其中有8个点位氰化物是超标，他们说是在他们的警戒区内检测的。这些问题在于警戒区范围有多大。我们根据第七场发布会披露的信息，他首先检测氰化物是在事故核心区外围2公里，然后他还说里面的3公里还没有检测，也就是说他们的检测的直径是5公里的范围。这可以看得到，如果他8个点位的氰化物超标，如果以直径5公里来画，大家可以看到他会划掉天津多大的一片城区。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你发现离核心的爆炸点在几公里之外都还发现有氰化物，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氰化钠它被炸的有多远。这个一般我们常理说它这个700吨氰化物是堆放在一起，如果有一部分氰化物被炸到几公里外，那其他的氰化物还会原封不动的堆在原地吗？我想这种可能性其实是极小的，并且氰化钠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物质，它很容易遇水或者遇到潮湿的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分解成氢氰酸，那我想这个对市民安全都是一个极大的隐患。现在当局在新闻发布当中，因为已经确认有700吨的氰化物，他不得不披露这边的情况，所以他们用了一些含糊的词语，例如警戒区，但又不告诉你警戒区的范围有多大，来继续隐瞒公众。我想这个对公众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好的，夏教授，就是说这个氰化物，中国官方一直认，就是他们说这个根据这个风向，这个氰化物实际上是他讲的是往这个渤海湾方向去吹的，那么他说这个因为风向有利，那么不大可能是释放到这个城区内，也不大可能向北京的方向去扩散。您认为就是说即便是这种说法站得住脚，这个氰化物的确是向大海方向去海湾方向去吹扩散的话，那么它会不会对周边的这生态环境以及就是说邻国的比如说韩国的生态环境构成影响呢？
我想第一就是风向不像他说的那种的直直的只朝一个方向去吹，它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渤海湾周围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你说这个如果朝这个方向吹，影响到韩国和日本，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过去沙尘暴就有先例。那么就是讲到这个氰化钠，它李克强在现场都能闻到那么刺鼻的气味，就是这就已经是几天之后了。
对。
所以呢，我想这个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现在天津市民有的是戴着口罩，但是口罩其实是没有起到那么大的庇护作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想这个在水源上面，包括这个地下水的是不是受到污染？因为这么严重的爆炸，它涉及到地下水，对吧？然后呢，空气啊、雨啊，这个很多方面都受到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其实最应该做的就应该提示。就是如果受到污染的话，有什么急救的方式，包括医院有哪些救护措施，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不去做，而且蒙蔽这个公众，让大家觉得没有危险，那危险发生的时候就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瑞海公司的背景的问题，那么也顺带谈到了这个理赔善后理赔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说，当这个小周边有很多这个小区，那也有一些小区也是比较不错的小区哈，有一些这个当地居民，刚才我们看到电视报道中也有当地居民打出这个标语，就是说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受损的这个房屋。那么其中也有人认为，就是说即便是后面的话把这个房子修好了，玻璃补好了，那么到底是不是因为他处在这个污染区之内，他没有办法居住，因为他们也有为自己的这个下一代考虑。那么现在就是牵扯到这个后面理赔的问题，中国政府也是给了非常含糊的说法，说，应该是由保险公司理赔，或者由这个肇事的瑞海公司来理赔。您怎么看这个理赔的问题？就是说是
现在我看到网上的传言里边就很多的争议。
对，
有的人说是属于政府规划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个居民小区建在这样一个有危险化学品仓库附近，是吧？然后呢，也有方面说啊，他说当时建这个房小区的时候不知道这有危险的化学品，以为是普通的仓库，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争议，包括这个交通部跟天津市政府之间的这种争议。所以谁是真正的责任人？现在呢，如果官方不能够追查的话，那你很难知道，普通公众人没办法知道谁应该负责任。所以大家都是互相扯皮踢皮球，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老百姓的这个诉求没办法得到解决。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就应该让这些居民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那谁来这个拿出钱来做这样的补偿？哪怕是临时的酒店或者是居住地，应该政府首先来出钱垫付，让这些人先到一些安全的地方。像你刚才提到的，尤其是有些家里边有一些婴幼儿啊，那是很容易被感染的啊，还有一些老人身体不好的人，所以这些呢都应该得到这个及时的救护处理。那么及时救护处理的话要花很多的钱，谁来出这个钱？首先应该是政府来垫付。
好，那个温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到底政府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去参与这个赔偿工作？好像就是政府现在的态度让我们感觉就是说这是一个因为一个这个不违法经营的这个瑞海公司，它一家公司的行为，那么跟政府关系并不是那么大。您怎么看这个后续的这个赔偿问题呢？
刚才夏老师已经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就天津港跟天津市政府之间的一个扯皮的问题。天津港就是说我早就规划了要做仓库，你为什么还把附近的地，你天津市为什么还把附近的地卖出去？那天津市说我卖地的时候你也没有。建危险品仓库，所以就这一点，就是说政府的责任，他们如果上升到天津市和交通部的话，那基本上就要去到常委会的层面来解决。我想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对于现场受损的市民来讲，他们基本上想得到这个赔偿，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了。但是他们，我想能够得到一种安慰性的一种赔偿，例如给个几万块钱。但是我们知道，在仓库周边的海滨新区全是高档的住宅小区，户均价格都是200万、300万。根据官方最新公布的数字，是有1.6万户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这个赔偿的摊子大概是要到300亿人民币这样的额度。但是整体的承保的额度现在看起来估计说才15亿美元，所以也就是说差一大半。不管天津市政府也好，我想天津港务局也好，他们都未必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做出这样的赔偿。所以这个事情跟过往包括像川震遇难者或者是遇难者家属他们面临的问题一样，这又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纠缠的过程，到最后这些人都会被当成维稳对象。显然把这些人当成维稳对象来镇压，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小于300亿。
好的，每次我们发生这种大灾大难的时候，这个民众就是感动一下，点个蜡烛哈。那么实际上我看到剧开始的时候，也有不少的这个网上也有很多评论，就是说网友在质疑这个责任，这个追究责任问责。那么就是说将来怎么来防范这种灾害再次灾难人为事故再次发生？那么可是我关注到这个当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评，他说在这个时候刚爆发这么大这个灾难的时候的话。民众起来就问追究责任，去要赔偿，说你们这么做合适吗？那么那个还有这个还有一些这个观点，就认为就是说，当一开始认为就是说这个化学品爆炸，那么不应该用水去灭火。事实现在证明，就恰恰有可能是因为用水，那么跟钠结合以后形成巨大的爆炸。他就说，把拿这个事件跟那个美国9.11做一个对比，就是说发生那个灾难以后，这个消防员还是要往前冲。您怎么看？就是说，中国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禁止这个民众去，问责。
那首先，我觉得，说人们容易被感动，这个不是公众真实的表达，这个是中国的舆论是受到控制的、受到引导的，官方的媒体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引。那么你反对的声音、质疑的声音受到打压，所以不单是在那个官方媒体上，就连这个微信群里边，如果有人要追问，马上就出来很多人。不知道是五毛还是自干五，他们都好像说，在国家大难当头的时候，不要去这个制造麻烦，不要去制造混乱，不要散布谣言。说相信党和政府，什么这些脑残五毛言论满天飞。这个满天飞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是被他们控制和掌握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你还是能看到很多追问的声音，而且很多有价值的一些质疑。刚才讲到了这个在技术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跟911相比，它简直是。这个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嘛！啊，就是这里边很荒唐，这有很多的事实他不敢公布，然后呢，他又做这种就是简单的一两项来进行对比，他不能够全方位的进行对比。
好的，那个我接下来想请教温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前不久的时候，这个台湾发生了一个也是一个灾难，就是粉尘爆炸的事件。那么当时好像台湾方面立即就有官员去引咎辞职。我们看到这次这么严重、这么恶劣的这个爆炸重大爆炸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此受到这个责成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刚才也有听众观众就刚才是山东的邹先生，他提问就是说，您是不是认为后续政府会严肃认真的对待这个事件，进行严肃认真公正的调查？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杨栋梁就是安监总局的局长已经被拿下了，但事实上在过往的6天时间里头，我们看到连他们的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天津市，他们都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当然后几次出现了，你看天津港务局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最高的或者说他们的负责人都没有出席这个记者会，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直接面对公众。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不仅他们辞职在当下的政治环境里头不可能，连让他们出来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因他们都不愿意。这个可以看出中国当下的一个权力结构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当条条脉络都是通高层，任何一个人都有高层的关系的话，相互之间这种制约是很难做出任何一丝一毫的退让。特别是这次天津港的大爆炸，我们不仅看到了权力主动行诸式的腐败，包括其中一个股东是一个前港务局公安局长的儿子。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大爆炸所有的监管环节都失效都失位，这也看得出来，就是说18大之后的反腐它导致这种官员的这种懒政惰政不作为，我想在这个事件当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法国教授张伦他就说天津爆炸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想这个判断是符合现实的。
好的，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关天津大爆炸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那么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正面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天津大爆炸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以及美国警告中国停止特工在美国的猎狐行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